One.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安芒。
哦，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范。
哎，肖范怎么样？你歇了两周，喘过气儿来了没有啊？
喘过来，喘过来了，不好意思。
喘过来了，我听你跟这个白健做的节目还蛮带劲儿的哈。
是吗？
嗯哼。
啊，蒙哥满意那就好了。
蒙哥哪有不满意？
蒙哥还是蛮 picky 的。在某些事情上还是蛮 picky 的。
在某些事情上。
特别是在真理方面是很 picky 的。
哎。
这是需要 picky 的。
这个我们就可以继续再回到希伯来书了。啊，希伯来书比较争议性的呢，我和启蒙做了两个节目。
OK。
那么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希伯来书作者思想的脉络，就是他从前面第五章说论道正半积习的，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然后就把这个收信人呢、包括我们好好的数落了一顿，对不对？
发了一通
牢骚。哦，那么现在又回到这个题目，从麦基洗德啊，再继续讲下去。他为什么会讲到麦基洗德呢？因为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啊，立为永远的祭司啊，所以他现在就继续把这个麦基洗德呢讲解下去。那他讲什么呢？哎，首先他除了这个责备收信的人之外呢，他也给我们一些很实际的勉励。
嗯哼，
最后他讲了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啊，这个大家是到了希伯来书读到现在，它是最容易吃的一句话，最容易听进去的，对不对？要是神对我们不好，我们就说他不公平啊，不公义啊，然后难道我就一无是处了吗？这里当然他就是这句话就很容易听了啊。我们有没有做功呢？做了点功，为他民所显的爱心，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这个不是太难，我们也讲过了，我们在上面啊，接待新生，招待老生，是不是？爸爸妈妈、孩子啊、叔叔阿姨，通通来吃吃饭、聚聚会，有什么事情帮帮忙，为什么？哎呀，这个是因为他民所显的爱心嘛，伺候圣徒嘛。一年一年的伺候，很多人说做学生工作啊最累了，最没有果效。哎呀呀呀，做学生工作让你在神的面前呢勉勉强强站得住，神绝对不会忘记你所做的工，有果效没果效。
对，现在能找个人伺候他也很难的。
是啊是啊，
好多人不让你伺候
啊、所以我常常在家里面就要伺候太太、伺候孩子，是不是
啊？
哎呀，这以此自勉呢、哎，是真的是这样。
对对，是这样。
你在家里面的小事儿，你要能够做到没有怨言，你比如这是我的本分啊，那这就是对不对？勉勉强强了，总比你什么事儿都不做
对
好。
对对对，
你看一个人吃饭，他是站着吃，他是坐着吃。大家吃饭的时候，要是有什么事情，谁起来？就是家里这个老爷子从来不起来的啊，他往那饭桌旁边一坐，他就不动了。这个不是仆人的样子，
对
对不对？所谓做一家之主呢，其实要做一家的仆人。
对，
小事情，很多的事情要能够照顾到他们。
嗯，
那这个伺候圣徒从家里边开始，往外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更是要伺候圣徒。
对，
我们愿意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
殷勤，
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这个我们也稍微说了一些了，这个话听起来很顺耳啊，实际上不是这么容易解的。显出这样的殷勤啊，你们众人显出这样的殷勤，就是说呢，这是给一个团体所写的话，
对，
给一个教会所写的话、
啊、
大家不殷勤，你还是要殷勤，要少数人先殷勤起来，那你看举国不是都殷勤起来了吗？对不对？那中国不是成了世界上的大财主吗？一样的嘛，一样的。
对，
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那这个显然是指到建主的时候，对不对？
对。
那殷勤又说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啊，并不懈怠。那意思就是说呢， 你在殷勤的时候其实不是不会累，其实也不是不会觉得说、嗯、哎呀好像有点枉费、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嗯哼，
这些话你要是在主里面没有一点根基的话，就不是这么听得明白。因为照说神的应许你要承受就是好事，对不对？
嗯哼，
怎么用信心还得加上忍耐来承受应许，这到底说的是什么事情？
既然讲到忍耐的话，你必然是你的
还没有真的得到
的。
对呀、啊，你殷勤有个目的，这个殷勤的目的如果很快就得到了，比如说你追女朋友的时候，你对她殷勤，她很快就给你点好处，是不是？
对，
很快就嫁给你，那就不叫指望，很快就承受了应许。这个承受应许，它要求我们要一直到底，而且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指望。这个指望是需要凭着两件事情来承受的，一个是信心，一个是忍耐。
对，
就表示说我们在地上啊，其实哎呀。那个满足还不是真满足，只是有一个满足的指望。
对，
这样是不是听得懂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说呢？
应该怎么说呢？
嗯，好像什么事儿啊？这好像你四个儿子，是不是？你四个儿子就比姚弟兄四个女儿也有指望。
这话不能这样讲了。这
但是你也需要更多的忍耐。
这个例子好像不太合适。
真的吗？你不觉得儿子是一个指望吗？
我只知道现在我看见人家这个女儿就流口水。
哎呀，你这个没问题了，旁边这么多漂亮女儿，从我们同工的女儿里面，你们总会这个门当户对配个亲家的，是不是？哪一个都可以。
这个儿媳妇跟女儿还是有区别的。
哎呦，我跟你到时候你就晓得了、
嗯、
哎，娶到一个好媳妇比什么都好。
那倒是
其实很难说我们人间有什么样的事情叫做凭着信心和忍耐来承受应许。我想他这样写的时候他自己也晓得这个话需要进一步的解
明、啊、哦，也许有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盼望孩子长大之后，就是说希望，就是说他达到你的目的也好，目标也好，哎，这个就需要有一个时间的忍耐。
这个对孩子这个目标啊，这东西不带应许的，你知道吧？
啊，那倒是，我就是从这个从忍耐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对呀、啊。
比如说，我希望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就是说，
哦，出人头地是吧？做奥巴马，
或者是做一个传道人也好 ，OK。
做个传道人也好，那不错。
对啊，假如说他希望他这样有这样的，他在神面前也有这样的信心的话，他自然而然。
我们对于儿女，还有对于自己在这个。在世界上啊所能做的事情基本上是你要有信心要有忍耐的话，就标准稍微放低一点，你明白吧？
哦，
不会太失望。
对，
对吧？
你虽然口头上好像是标准降低了，但你心里面还是那个标准是永远不会低的。
哦，那只是因为你孩子还小
啊哈。
尤其我这个女儿到了十七八了，现在的那我这个标准就是一天低过一天，要不然你自己没办法过日子啊。
这个不见得，你今天你可能这个一天低过一天，你过两年可能就不一定了。
我女儿就常常跟我说：“你们孩子生的晚，你看都没有我同年龄的朋友。”我还想说，我再生的晚一点的话呢，你嫁谁我就不用愁了，是吧？现在我们有儿子的同工的都比你小很多。这个对儿女的信心和指望啊，不叫做承受应许。
对，
那承受应许是神那里给我们的，那个标准是很高很高的。
对，
对于儿女的指望呢，你一定要再把这个标杆再放低一点，放低一点，放低一点，然后要不然你这个日子不好过。信心有，指望也有，但是这个不能叫应许。
对，所以说这个世界里面找不到很合适的例子。
啊哈，就平安度日就好了。
对，因为那个毕竟那个盼望，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一个东西，就是说能称之为是盼望。
对，那这个盼望它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那如果能举例子的话，举的例子是什么呢？那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继续给我们写下去了。他就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些都是，哎呀，人家读圣经的这个哈，金玉良言呢、
是。
灵光乍现，对不对？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话一讲就很有派头，但是这个话是不是什么特别的话？不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在读亚伯拉罕与神之间的事情，其实就是读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怎么样啊。他要是不写下去，你知道写什么？不知道。亚伯拉罕宰了一头肥牛犊是吧？
或者是要赐给他什么什么地啊。
真的，如果把这句话盖起来了，你就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那曾经有好多好多世界，
好几个应许。
对，而且好多次这个跟亚伯拉罕讲话都算是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那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有什么重要事情在这个时候被他提出来讲，而且呢又是和麦基洗德要扯上关系的？哎呦，有因为他还会替神讲原因，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哎呀，原来他在读这个。哎，这是说老实话，就是说我读希伯来书之前呢也读过旧约圣经，是不是？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的确也读到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然后呢本来要把以撒杀在坛上，老亚伯拉罕正要动手的时候，我一面读一面想，他这个儿子怎么这么乖，是不是？
对呀、
当初还不知道真正的问题其实是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为什么这么不乖。但那些闲话不表啊，后来神就阻止他，然后呢亚伯拉罕呢就停了手，就有一头公羊呢脚被卡在树丛里，就拿了这个神所预备做燔祭的羔羊代替了他的儿子献在坛上，然后神就称赞他了，对不对？你既然不留下自己的独生儿子不给我，我就怎么样应许啊，启示应许啊，告诉你啊，这些当时读过
一大堆的祝福，
对，这读过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里面好像没看见这个事情到底有多重要。等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他一说，哎呦，这个神指着自己启示，你才回头想想说，哎，这事儿是有点奇怪啊。所以说呢，读圣经要仔细啊，实际上是从这些新约的作者学来的。因为他真的一个字不放过。
对。
神就指着自己启示说，那他在这里加了一句话，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说什么呢？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先分析分析这两句话啊，这两句话有什么不一样？论福我必赐一个叫做大福给你，这个大福和小福有什么不一样？
大福和小福还是有区别的。
那如果他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叫大福，那还有不大的福是什么福呢？
小福了。
小福。神开始赐福给人的时候，他就创世纪一章就开始说了嘛，对不对？要26节
赐福给他们，对。
对，按着
生养众多，遍满这地。
然后就赐福给他们。
嗯，
那个福为什么不说就是赐大福给他们？
因为有一个东西，
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个福？应该是同一个福啊，要不然就不会用这个字了。就是他为什么对亚伯拉罕说赐大福给你？
应该不是一个事儿吧？
为什么不是一个事儿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圣经所有的福应该有一个同样的内容，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以前的节目也说过，如果你硬要这么说的话，那显然就是说神当初造了人，这个人已经是看的都很好的，可是神还有一个额外的东西要赐给他们，叫做赐福，你们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哎，我还赐福给你们，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那个福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一直到主耶稣来才把他的内容告诉我们，其实就是天国是他们的，因为当初神造人的时候，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眼界是摆在天国上面，是摆在神的圣安息日上面。圣经里面所说一切的福应该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亚伯拉罕的福也不例外。可是为什么对亚伯拉罕来讲呢，是赐一个叫做大福给你呢？
因为这个基督从他生出来，是不是？
或者说就是亚伯拉罕这个人在神计划里面，在这个赐福计划里面
重要
所占的比重，他的角色来讲呢，他是大的。这个叫做赐大福给你。
OK，
没亚伯拉罕是不行的。
对，
这个叫做赐大福给你。 那这个大夫呢，又有一件连带的事情，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
多起来。
多起来这三个字尤其有意思，因为它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动态的形容词、
嗯、
是不是？你甚至可以说永远是现代进行式的一个形容词、
嗯、哼，
不断的增多，不断的倍加的一个状况、
嗯、
嘿嘿。然后他就接着我们前面所说的亚伯拉罕，哎，固然得了神的这个话，可是他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做，就是亚伯拉罕记干什么？
恒久忍耐。
哎，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那这句话显然是对着十二节，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
嗯、
他现在给我们的例子，首先就是亚伯拉罕。
对，
他说神启示，指着自己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没有马上得到，但是亚伯拉罕恒久忍耐就得到了他所当得的那一部分。
嗯哼，
对不对？亚伯拉罕在活着的时候不是全部都得到，甚至他到直到如今，希伯来书后面也讲了，他们还在等着我们，还要与我们同得，对不对？可是就着亚伯拉罕一生来讲，他的职分以及他所需要走完的路，他该做的事情来讲，他得到了神的应许没有？得到了。
嗯哼，
得到了。哎，那从神应许给他到亚伯拉罕离世为止呢，这段时间叫做什么？
恒久忍耐。
恒久忍耐。
嗯哼，
因为神要应许给他的东西从来都是这样，我要给你的后裔，是不是、
嗯、
要承受这地为业，一直是跟他讲这个事情，不只是让他献儿子的时候才讲、嗯、从离开本地本族本家进到迦南地，整个的事情都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也就是说，你也可以讲说亚伯拉罕整个在迦南地的侍奉啊，活在神面前最主要是什么？是恒久忍耐。
嗯，
恒久忍耐凭着信心啊，仰望那一个神的应许。
嗯哼，
一直到底。诶，我们以前做节目也讲过，那是谁没有真的这样恒久忍耐呢？第一个明显的例子其实就是罗德嘛。
嗯哼，
因为罗德得了很多的牛羊仆婢牲畜，
嗯哼，
他就满意了。
嗯，
他就离开亚伯拉罕，就渐行渐远，就迁到索多玛去。后来的事情大家都晓得。亚伯拉罕跟罗德有什么不一样？亚伯拉罕还在等待，还在忍耐。
对，
罗德好像满足了。
对，
这个亚伯拉罕一生的指示叫做恒久忍耐，这是希伯来书给他下了一个判语，这是他这个人最大的特色，叫做恒久忍耐。这跟我们今天查经又不太一样了。哎，我们今天查经是很喜欢批判亚伯拉罕的。
批判亚伯拉罕、
啊、那当然他不能忍耐，所以他跟这个啊，是不是夏甲去生了个孩子
哦？
就像这种事情，他不能忍耐，所以他下了埃及去。不不不，圣经没有真的这样讲。
嗯哼，
亚伯拉罕之所以行了那些事情，
嗯，
是给我们做预表用的。
OK，
保罗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就是难道听不懂吗？这两个妇人就是表示两约。不是因为亚伯拉罕不能恒久忍耐，你不要随便去定罪他。整个圣经把亚伯拉罕的一生称作恒久忍耐。
OK，
哎，是不是？那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你恒久忍耐之中，你可能或往东，或往西，或偏左，或偏右啊。
嗯、
神一定把你引到正路上。
嗯哼，
这个是他要我们效法的。这是讲到前面说，我们要凭着信心和忍耐去承受应许，就好像亚伯拉罕当年凭着信心和忍耐去承受应许一样。那讲到我们这边，
嗯哼，
哎，他话锋一转，他继续讲神那边，就是刚才提出来这个启示应许。他接着说了，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应许，
嗯哼，
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
嗯哼，
这些话呢，就百分之百是白话，哎，
对，
对不对？就像太阳从东边出来呀，白话。嗯、哼
哼，为啥启示？
对，为啥启示？人启示是为了了结各样的争论。
嗯哼，
你总要指着比自己更大的启示，
对，
对不对？那美国总统要宣誓，要手按着圣经。
嗯，
你有没有看人宣誓手按着进化论的？这不行。那东西不牢靠啊，对不对？
就现在这玩意儿还。这个意思居然有人也有意见
哦。那当然他们没有东西没有意见的。
嗯，现在已经像这个我们那个单位上那个公布那个 Christmas、嗯、已经不写 Christmas， 已经写 Winter Holiday 了。
嗯、对啊，已经是 Holiday 了，当然是、
嗯、
对。哎，这美国是没办法的，对不对、
嗯、
硬是要把这东西扔掉，那你也拿他没词儿。他先讲了一个老百姓的道理。
嗯哼，
说人是怎么做事情，然后他反过来说，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写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这个话是有一点叫人家跌破眼镜。
嗯哼，
你觉得他讲的对不对？就是说怎么神跟人学样子，不是应该是人跟神学样子吗？他为什么神跟人学样子？
哪个地方说？
哎，对啊，我们人都是启示了结各样的真理。
对对对，
所以他说照样，
哦，照样
神照人的样子。
哦，
对对对对对。
哦，
哎，这种说法不多见吧？对不对？你听人家讲到，就是讲到这里，其实有点耳朵听歪了。说怎么神跟人学，还是人跟神学？他怎么这么说法呢？教范兄意思如何？你觉得这样的解经法，这样的讲道法，可取不可取？
这既然写到这个地方了，肯定也是很可取的。赖皮了。
就是赖皮了，就是，因为我们老百姓要是讲说，神要是爱我的话，啊，就像我爸爸一样，我爸爸爱我，我要什么他就给我，对不对？
对。
那神应该照样我要什么他就给我，那你肯定要说他不对了。你看他自己也讲了，生生的父凭己意管教我们，
对，
我们尚且顺从他，是不是？何况万灵的父？
对。
这就比较正确一点。这里怎么讲说是人？人都是指着比自己更大的启示啊，用启示来了结各样的争论。
嗯，
哎，那是照样神也启示。
对，
这话对不对？
这个话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对的呀。
那这个角度是什么角度呢？
就是说从那个启示不更改这件事情上，
其实他这个话对是对在什么地方呢？他自己已经替我们写出来的。对是对在至少有50%的重点是摆在神愿意向人格外显明他自己的旨意。
对，
是不更改的。其实神说话算不算？算。
嗯，
神需要启示吗？不需要启示。所以我刚才就讲了，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真的是读圣经啊，他一方面是很热心的去读，一方面他有个冷脑袋。他会去想这句话特别。神不但应许，神启示应许，神指着自己启示应许，这个话太奇怪了。就我们读过去，我刚得救的时候读过去，一点都不觉得它奇怪，是不是？你不晓得这座山多漂亮，你不晓得这个石头有多重要。哎呀，他这里就讲了，神之所以这样写这样做，是为了人的软弱做的。神要向我们格外显明他不更改的旨意。那怎么样让我们知道他这个意思是绝不更改的？他就启示应许。但是启示一定要指着东西启示，要比自己更大，没有比自己更大就指着自己启示。
这在书上是对的。
主要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
哎，
人家读圣经怎么读？人家读圣经这个心思的细密啊。那个仔细一丝不漏一丝不苟的这样读下去，他能够在每一个转弯每一个角度都抓到神背后的心意。因为这个那一句话背后真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讲出来你觉得哎呀太对了太对了。是不是？
对，
这个叫做启示为证，让我们这些承受应许的人知道，而且这是一个格外显出那个旨意是不更改。
对，
然后底下来了一个问题了。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这两件事指着什么事？
两件不更改的事。
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这个话的刚才你觉得他哎，是不是让我们能够有满足的指望啊，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你觉得他好像就是一句漂亮话。其实不是，这每一个词环环相扣，这边都不断的重复出现。他真的是这样想的，几个东西很重要，应许指望是不是满足，让我们得到勉励。哎呦，这些话都是连在一起的。好了，咱们先看看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是什么。叫做两件不更改的事啊？
一个是照着麦基洗的等次，为永远没祭祀的，是不是？这是一件事。
啊哈，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呢？
另外一件事。
你看吧，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那重要的字是借着 这两件不更改的事。他如果这样讲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呢，就应该是一个是启示，一个是应许。
嗯，
他是借着这两件事，不是指着这两件事，借着两个不更改的事
OK
来写明他的旨意。因此这个不更改呢，其实不是指着他的旨意而言的，
对，
不是说一个是福一个是子孙，不是指着那个应许的内容、
嗯、
而这两件事强化那个应许的内容
OK。
因此很可能在这里面一件是指着启示，一件是指着应许，这两个绝对叫做不更改的。
嗯哼，
对不对？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至少今天听起来有道理，明天是不是有道理再说。
是有道理，是有道理，
值得仔细想想、
嗯、
神绝不能说谎。为什么绝不能说谎？有两件事嘛。
嗯，
他不但应许了，而且启示应许了，指着自己启示应许了、
嗯、
对不对？
对，
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面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神做这些事说这些话是为了体恤我们的软弱，是给我们加倍的勉励。
嗯哼，
我们有个同工很有意思啊，他常常和我们一起做一些事情，
嗯，
然后呢他偶尔就会上网来说，哎呀我需要鼓励，再给我点鼓励吧。这很可爱啊，很坦诚，很有意思。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这样，可是你要知道神给我们的鼓励是已经给我们的，
对，
启示加上应许，你还要什么样的鼓励了？
还要像刚才那个鼓励一样，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
对，你把这个和刚才比一比，你看看，
嗯，
一个是我们所做的功，一个是神启示和应许，哪一个大？
启示和应许大了、
啊、当然了，当然了，要我们能够怎么样啊，大得勉励、啊、
而且呢这发生在以前，
对，为什么叫做不要另立根基，就是我们的根基其实是什么？神启示应许要赐给我们的那个福，
对，
那个福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按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的这一件事，
嗯，
那个叫做我们的根基。
嗯嗯嗯，
哎，我们所做的一切啊，伺候圣徒啊，是不是显出的爱心呐、啊
嗯，
懊悔死刑啊，都不能与这个根基相比的。你真正要大得勉励，他要我们的眼睛定在这上头，不是定在你的经历上，也不是定在某一个道理上。
嗯，
这两件事情是不讲道理的，不更改的，叫做启示应许。对不对？
对，
这个是他在这里不断的去强调，盼望我们能够读得懂。可是这个还真不容易读得懂。
嗯，
哎，我们这个指望啊，摆在前面，如同灵魂的锚啊。同样的，你把这句话抓出来考一考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漂亮不漂亮？漂亮。请问这指望是什么？他又答不出来了。这指望就是神指着自己启示所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福。那个叫做指望，这指望仍然是指着神了起了誓的应许。
嗯哼，
哎，又坚固又牢靠，我们的灵魂的锚啊是在于这个根基上。
嗯哼，
不是在乎我们的体会，我们的经历啊，我们所做的功，我们的明白，通通不是。
嗯哼，
对不对？他这下子就拨云见雾了，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很清楚。
嗯，
不在乎你的了解有多少，而在乎应许我们的那一位，不单是应许，是绝不说谎绝不后悔的，而且他是指着自己启示应许的，不能再变了。
嗯哼，
对不对？
嗯哼，
那如果神是这样启示应许，哦，别忘了还有什么事情神是启示的？
麦基洗德。
哎，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嗯哼，
在旧约里边，神启示其实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指着亚伯拉罕，就是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啊，指着自己启示。其实还有一句话，就是诗篇110篇、
嗯、哼
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 为祭司。
嗯哼，
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显然他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的。为什么能够合在一起？这两件事情都是耶和华启示的。
嗯哼，
所以你要说那两件事到底是什么事，你还有一个说法，你可以说一个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一个是对基督的应许，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这个永远为祭司的应许啊，那这个东西叫做又坚固又牢靠灵魂的锚，通入幔内、啊、让我们进入幔内。为什么说你不要另立根基，要离开圣言小学的开端，是因为你已经对这个根基有了一个根基性的明白，就这么说、啊、对不对？这个明白就能够让你啊的信心和忍耐不再被动摇了。
嗯哼，
因为这个是神已经启示，他特别讲他已经启示，绝不后悔。什么叫绝不后悔？就是不管你现在怎么样，
嗯
啊，不管你是吃素的吃荤的，是不是、啊、你是能干的是愚昧的，是聪明的是懒惰的，是殷勤的是不殷勤的，只要你抓住这个神启示应许的事情，
嗯哼，
你就可以直通入幔内。这个就是他在责备信徒啊长不大的原因。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应该是在我们心里面清清楚楚啊。基督徒不应该有一个情况觉得说，哎呀，我最近很软弱啊，我跟主的关系不好啊。你要知道你跟主的关系整个的根基都不是在于你体会好不好是不是？那、为什么懊悔死刑也不要做你的根基？你会有懊悔，会有死刑，就证明了你不能做根基了，对不对？你昨天犯过错啊，来到神的面前懊悔死刑，你今天觉得光景很好，但是既然你昨天会错，那你明天还会出乱子，
嗯哼，
对不对？我们真正的根基是什么？我们那个灵魂的锚是什么？是心里面开始明白了，哎呦，神这个应许是起了誓应许的，是永不更改，绝不后悔，不能说谎的。
对，
哎，那这个根基那就好了，如同什么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通入幔内。这个话写得太漂亮了，是不是？那个形象太清楚了。
对，
不但是进入幔内啊，还有一个灵魂的锚。什么叫做灵魂的锚呢？你可以摸着它进入幔内的，知道吗？
对，
所谓抛了锚就是很稳固的嘛。
嗯哼，
那无论你上面多大的风浪，它这个锚在底下它是不动的啦。
嗯哼，
这个叫做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的锚，因为这个耶稣基督不但是神所应许的福，也是神所启示立的大祭司。
嗯，
对不对？
对，
他要我们看见神既然又启示又应许，又说赐福给他，赐子孙给他，又说呢立他永远为祭司，那凡是我们凭着这一个旨意来到神面前的，还有没有问题啊？
没问题，
没问题了，没问题了。嗯，当初神把这些话讲了，神在这两件事情上启示的时候，我生下来没生啊？还没生下来。
嗯，
我犯罪没有？一个都还没犯呢是不是？神就已经启示了，绝不更改，绝不后悔，绝不说谎。嗯，所以这个叫做好消息。可是像这样的好消息啊，你非得凭着信心和忍耐来承受不行。这个信心尤其重要，是什么信心呢？神的话，你要对他有信心。
嗯哼，
啊，你要是根本不承认圣经是神的话，那圣经里面再说神应许一百次，启示一万次，对你来说耳边风。
没关系，
你拿来跟进化论比一比，进化论呢就是什么？没有应许，尤其没个启示，对不对？指着谁启示？好了，听众朋友，我们这个节目可是比较不容易听啊，但是盼望这样讲一讲呢，能够对我们救恩的根基，对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以及我们活在世上啊那个盼望的方向，就这样说好了。
嗯哼。
啊，因为你既然你整个的根基是在神启示、神应许、神绝不后悔、绝不说谎、绝不更改这些东西的根基上的话呢，那你的日子是好是坏，遭遇是顺是不顺，还有没有关系了？没关系了。神可能把左边量给你，右边量给你，把乐杯量给你，把苦杯也量给你。 对吧？哎，这个起名字，这个名字也不错啊。一个儿子叫苦悲，一个女儿叫乐悲，再生一个叫福悲。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啊，盼望听众朋友能够回去呢，再从啊，就是不远的话呢，也就从第五章开始一直读到这里啊，那你就会比较清楚一点啊。如果为了方便弟兄姐妹呢，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也会把这个不分段的希伯来书啊，从第一章一直念到这个地方，您从头到尾再听一听看啊，多听几遍，慢慢慢慢这个作者的思想的脉络啊，就会进到我们里面去的。好了，下回下半我们要继续谈，因为他对麦基喜德啊，他真的是抽丝剥茧，一步一步来，他那很多难以解明的话其实就在这里一点一点向我们解明了。他解明了你要知道的其实不是麦基喜德，要知道的是神啊不更改的旨意，以及这个旨意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以及这个旨意为什么取代了旧约的职分，啊，带来一个所谓更美的盼望。好吧，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下回再说了。
好，朋友再见。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